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9月16号星期五，美国政府近50年来首次签署行政命令，严格审查敌对外资。白宫表示，命令没说针对中国。美中在新兴尖端技术领域竞争日趋激烈之际，美国也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更为严厉地管控出口投资和出口技术。
And I say that America should be more robust, preventing China from getting superiority.
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里说，美国应该更加坚定地阻止中国获得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当中国确实拥有优势时，会发生什么。
What happens if China does gain superiority?
世界卫生组织称，终结新冠胜利在望，中国官媒淡化评估仍然突出高度警惕。美国汉学家林佩瑞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分享对中国的观察。
所以呢，我觉得铁链女的出现跟冬奥出现在同一个时候是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有的价值观是党的价值观从上往下，有的是共产党绝对不欢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9月15号星期四签署了行政命令，指令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的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者敌对国家的交易，并且增加列出了5项将来审议外资的时候要考虑的国安因素。至于这项行政命令是否针对中资，一位不具名官员表示，命令中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资金从哪里来与投资人是谁很重要。接下来我和肖洵给大家分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肖洵你好。
宇宙好。美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就是负责审查外国对美国的投资，主席是美国财政部长，成员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16个联邦部会。
白宫的声明表示呢，美国坚持开放经济，也理解为外资对美国经济与劳工的贡献，但是呢，与此同时也认识到某些外国人士的投资，尤其是那些来自竞争或者敌对国家的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这项行政命令将在外资委员会法定权限之内强有力地审议外来投资，并且解除风险。
是的，那么白宫强调呢，当前意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与个人行为持续增加，美国外资委员会的审议程序呢也需要配套跟进。而这份行政命令呢，是外资委员会从1975年创立以来的第一份这样的正式总统命令。
这份行政命令指出，某些国家利用向外国投资的机会来接触到敏感数据和技术，以达到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
为了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同时也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和增强美国供应链的韧度，拜登总统指示外资委员会需要考虑5个具体的因素。那这些因素呢，是
第一条，相关规定对美国关键供应链韧度的影响。关键供应链指的是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行业，不仅限于国防工业。
第二条呢，是要考虑特定的外国投资对美国在技术领先地位是否影响美国的国安。这个包括呢，但是并不限于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技术产业。
第三条，特定交易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产业投资趋势。第四，威胁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风险。第五，考虑对美国人敏感数据构成之风险。
是的，总而言之呢，就说行政命令当中点出对象呢是竞争或者敌对国家，但是呢没有直呼其名。在9月14号下午，白宫国安会举办的背景简报会上呢，有媒体询问说这份行政命令，是否将导致中国认为美国不欢迎中资。
一位不具名资深官员说， 行政命令中并没有直接写出中国，但资金从哪来与投资人是谁很重要。
好，那我们刚才谈到呢，外资委员会的主席呢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那耶伦呢在9月15号呢也发表了声明，他说呢这份行政命令呢是增加并且保护我们的供应链免受外国威胁。同时呢他也重申外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并且让美国公民敏感资料免受新兴的威胁。
耶伦解释，这份命令为外资委员会增加三个必须考虑的新的国安因素。第一个是聚合产业投资趋势。
所谓的聚合产业投资趋势呢，就是说一个外国人逐渐在某个产业或者是技术领域取得控制权，但是在一开始在审议单笔投资的时候呢，可能看不出他有这样的这个趋势。
第二是网络安全，包括恶意进行的网络攻击等。第三是与敏感资料相关的风险，因为敏感的个人资料可以被用来监视、搜索、追寻，包括针对个人或群体。
事实上呢，最近以来呢，针对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呢，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呢也发出了加强审议的声音，其中包括拜登总统8月9号签署惩罚的跨党派芯片法案。这个其中呢就有特别的条文限制接受美国政府补助的半导体公司在未来十年之内不能够到中国设立先进半导体厂或者投资研发等。
白宫在9月14号举办了相关的背景简报会上，一位不知名美国官员表示，该行政命令仅规范流入美国的外资，但针对美企投资中国等地的忧虑，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曾提出过，目前美国国会也有相关提案。
是的，看来呢，对于美国来说，投资的风险呢是双向的，不管进出都有风险，而这个呢已经引起美国政府刻不容缓的关注。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提供的这篇即时报道。随着美中两国在新兴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也正在采取一系列更为严厉的投资和技术出口管制措施。观察人士指出，目前正值这场较量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美国应该趁中国仍然依赖西方，后起蓄势但尚未后来居上之际，祭出更加严厉的管制和限制措施，确保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至于落入中国之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最近有关美国收紧对中国技术限制的消息一直不绝于耳。路透社最近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即将在下个月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范围。作为不久前刚刚通过的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案的后续措施，拜登政府此前已经宣布，接受过联邦政府基金的美国科技公司在十年之内不得在中国建设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华尔街日报最近也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审查美国在中国的技术投资。而彭博新闻社和新媒体公司 Semaphore 最近也分别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白宫正在着手采取措施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科技产业的投资。此外，最近的迹象还显示，激烈的科技竞争已经延续到生物科技领域。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说，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领导力和竞争力构成风险。他说，所以底线是这项倡议无疑是总统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以确保美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近年来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强硬的贸易制裁措施，除了加征关税以外，还有数百家中国公司因各种原因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尽管如此，观察人士指出，美国还有很多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尚未启动，中国仍在大量受益于美国技术。 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说，美国虽然已将中国视为头号国家安全威胁，但一份贸易数据分析显示，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程序批准了几乎所有的申请，一些特别重要的技术的出口甚至还出现了增长。美国最具杀伤力的工具被认为是管制力几乎覆盖全球的金融系统。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用了美元就难以逃脱美国的法律监管。到目前为止，除了2020年通过的香港四制法案以外，美国基本上尚未真正大范围的动用金融制裁。新媒体公司 CEMAFA 的报道说，据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今年三月，有关一家中国风险公司已经开始筹集80亿美元的新基金用于投资中国技术产业的报道，让政府官员尤其感到震惊。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现在应该做的是更加有力地阻止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投资，以及美国在中国参与合资企业。他说
，And I say that America should be more robust in preventing China from getting superiority because we know what happens if China does gain superiority.
他说，美国应该更加坚定地阻止中国获得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当中国确实拥有优势时会发生什么。他们的计划是获得技术优势，排挤这些领域的所有其他竞争对手，并主导全球市场。那样的话，我认为这应该是不可以接受的。对美国来说，近年来涉及国家前途最为紧迫的一大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很快在科技领域领先美国。很多颇具影响力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颇为悲观，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去年就美中技术大拼比的一篇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答案是，是的，在21世纪的每一项基础技术领域，从人工智能到量子科学、新一代移动网络等等，中国都有可能很快成为全球领导者，在某些领域或已然是世界第一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两位中国问题专家，霍普金斯大学的布兰兹和塔夫斯大学的贝克利，曾经在颇具影响力的《危险地带：即将来临的中国冲突》一书中指出，美中博弈并非以百年马拉松式的竞争展开，而是如短跑冲刺赛。哈多逊研究所的约翰里说，美中技术竞争目前正值关键时期。
The reason why the current time is a critical time is because China is still a net importer of these technologies. That is, China is still more reliant on external.
他说，之所以现在是关键时期，是因为中国仍然是这些技术的净进口国。中国在这些先进领域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技术依赖比我们对中国的多，所以我们现在不行动，等中国能够获得优势和影响力之后，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更不可能了。他说，美国的前车之鉴就是中国控制太阳能电池板的模式，在从美国和欧洲公司那里获得并窃取了相关技术之后，就通过国家资本向公司投钱，排挤美国和欧洲公司，导致中国现在主导着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欧文·施特尔泽最近指出，美国目前已经采取的经济措施不足以改变中国的行为。他在《泰晤士报》的网站上撰文说，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 19.9%， 现在是认真动用现有经济武器和发展新经济武器的时候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于伟雄说，美中现在在科技领域处于一种全面竞争对立的状态，美国别无选择。美国是自由和民主自由市场体系，对中国的制裁也会不可避免地打击到美国的芯片厂商，但是由于这是一个牵扯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美国最终还会以国家安全为重做出平衡的决定。他说，
我觉得就是要以一个超出一般个别企业的一个利润的商业的模式的一个考量，要以整个国家全体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更高的目标来去综合的考量。对，那我是觉得毕竟这个很多很多东西牵涉的很广，那美国的国安部门啊，各个部门啊，国务院啊，各个体系也 评估这样子，好，就是说这个网是在一步一步的收吧，对，然后还留有一些余地这样子。
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美国一家媒体研究公司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广为美国和西方年轻人使用的社交媒体网站 TikTok 在呈现搜寻结果时往往会提供虚假信息。该研究公司创始人怀疑这家中国的社交媒体可能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中制造混乱。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新闻可信度评估与研究公司 NewsGuard 星期三发表的报告说，公司研究人员发现，当用户在 TikTok 上搜寻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重大事件时，接近五分之一的搜索结果显示了虚假信息。他们发现 TikTok 的搜索引擎看来特意向用户提供建议含有虚假信息的视频，比如研究人员在搜索新冠疫苗时发现 TikTok 的搜寻结果建议用户使用新冠疫苗揭秘或者是新冠疫苗伤人等关键词，但是同样在搜索新冠疫苗时，谷歌的搜寻结果提供了比较真实的信息。因此 NewsGuard 创始人史蒂文·布雷尔怀疑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 TikTok 可能在有意散布虚假信息。TikTok 在回应 NewsGuard 这份研究报告时并没有直接否认研究人员发现的问题，但表示我们不允许有害信息包括虚假医学信息，我们会移除这些信息。今年8月 TikTok 宣布与美国政府合作，加大力度打击该社交媒体上的有害错误信息，为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做准备。此前美国的官员们指责 TikTok 上存在大量与美国选举有关的虚假信息，但是无党派的选举科技研究机构 OSET 研究所的首席运营官格雷格里·米勒对美国之音说，人们不应该依赖 TikTok 管理层所说或所写的内容，而应该关注他们的行为和实际所做的事情。除被指责散布虚假信息外， TikTok 还一直被认为在努力为北京收集美国和西方国家公民的数据。据悉，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颁布行政令，限制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收集美国公民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干事谭德赛星期三表示，世界范围内的新冠死亡人数上个星期达到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显示几年来的全球疫情可能到达了转折点。谭德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说，世界终止新冠病毒的形势从来没有这么乐观过。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谭德赛说，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但终点已经在望，现在是停止奔跑的最坏时刻，是更努力奔跑的时刻，确保我们越过终点线，收获我们努力工作的所有回报。世界卫生组织在每周疫情报告中说，全世界上星期的死亡报告数字只有11000多人，下降了 22%。 世界各地新增病例是310万，下降 28%，保持了新冠病例几个星期以来的下降势头。
现在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教授，不但中文说得漂亮，文章也写得更是深入浅出，典雅流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林培瑞教授，林教授以现身说法展示了他所认同和追求的语言学习以及他对中国的观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林培瑞教授的第一集，由志远播报。
金哲问林教授，我想要首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夸赞您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白人，中文说得好，中文写得漂亮，但我也听有人说，哎，这只能说明太多的中国人属于那种少见多怪。我就想问林教授， 对很多中国人真心的夸赞您的中文非常好，您是什么看法？什么想法？
是白人，是黑人，是非黄脸的人，能够把中国话说得标准的人不多，是真的。我是因为老师训练我们的四声标准，我从一开始63年开始在大学里头学中文，就是注意四声，注意卷舌音等等。但是呢，有时候也觉得惭愧，有中国人说我这个因为发音那么标准，说的跟中国人一样，甚至比中国人好。有的人说，林佩瑞的发音比我们好，那是因为中国南方人不卷舌呀，或者有的地方四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层面上，一个像我把中文作为第二语学好的一个人的标准发音是自然的，不等于说很多其他方面用词呀，或者自然度啊，或者文法的比较微妙的那些方面，我当然不记住 native speaker。 当年我在北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1980年我第一年到中国去住的时候，电话里头你要是不知道电话号码，你只好打电话到总局去问电话号码。我在北京问号码的时候，我用我的标准音去问某某人的电话多少，然后噼里啪啦，然后回来回答那么快，我听不进去，只好用不好的中文问：“对不起，我是美国人，某某人的电话多少？”我要这样问的话，那人家说的慢八九等等等等，把电话告诉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人因为我发音标准，以为我其他方面也一样流利，这是错误的。我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当然是落后的。但是把这个话又说回来呢，一个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能够把中文说得像我这个半好不好的一个层面呢，也是好事情。我常觉得比如美国的政府里头，白宫的顾问或者国务院的顾问的所谓中国通们，哎呀，从基辛格以来到现在，没有一个把中文说的跟我这个标准一样好，没有。最近那个伯明，川普在白宫里头的专家伯明，他的中文不错，他是第一个所谓外国中国通能够把中文说的像样。那么其他的那个有没有中国人在政府里头做顾问呢？没有，一直到最近也是川普请的，这国务院请的那个余茂春当然是中文 native speaker。 所以一直到最近的时候，美国的或英国欧洲都是差不多的，所谓中国通实际上不会说中文，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客观事实，我们得承认。那么你要是问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我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有没有用？绝对有用。我虽然不是 native speaker， 我比那些根本不会说中国话的所谓中国通，我还是方便得多。有人指出来说，我从这95年以来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我不能到中国去。你不能到中国去，是不是你缺乏对中国的认识？是不是影响你的权威度？我当然我能够到中国去更好，这个得摆在前面先说。但是呢，我会中文，会读中文，会跟中国人说话，这个优点我觉得比人能不能到中国去还重要的多。换句话说，那些在白宫或者国务院做中国通门的，他们能到中国去可是不会说中国话。我宁愿是他们呢，还是宁愿是我这个人呢？我绝对宁愿我是这个人。语言方便的优点比人去了中国还要重要。
记者问，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和中国官方所宣传所推销的价值观的冲突对立日渐明显。在中国老百姓当中，舆论翻车、 评论翻车的说法也应运而生。那么自今年以来，您觉着或者您观察到的舆论翻车、评论翻车的最有趣的现象是什么？舆论翻车究竟是中共运气不好还是别的原因？
互联网是个很新的媒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你要是回到40年代，在延安媒体是布告板，然后50年代是无线电，慢慢电视出来了，这一系列当然还有书籍有杂志的出现，所有这些媒体共产党能够从上往下控制，因为它的内容它能控制，老百姓没有自己的平台，所有的信息的来源是共产党自己这些媒体里。但是互联网不同的是，它不但是能够有新的信息下来，但是老百姓自己也有自己的平台，不但是听，是能够说，用互联网来说。所以呢，从互联网20年前出现之后，我们越来越能够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从下往上出现的价值观，不只是从上往下的价值观。在今年的2月冬奥的时候，同时出现你刚才提到的铁链女这个现象，是个很不错的例子。我不愿意说从上往下的那些价值观，什么民族主义，冬奥开得很光荣啊，我们作为中国人都能够发泄我们的民族主义，任何国家会有这种反应，这也是自然的，也是真实的价值观，我不是说这是假的价值观，但是它的来源是从共产党从上头来的，从底下来的那种，比如铁链女的出现，也恰好这也是共产党的运气不好，刚好是在冬奥的时候出现的故事，而且在网络上据统计评点率比冬奥还要大，铁链女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故事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出现，引了很多很多网上的人的注意，也很自然，也不是第一次。以前自从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有这种丑恶的故事在网上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马上过问，而且同情。那么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全国的人都得注意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那么多人，几百万人都认识铁链女？那当然不是，是不是他们都是江苏那小地方来的人，或者会到那儿去接触这种情况，直接接触？也不是，绝大部分的人是旁观者。旁观者为什么对这个故事那么感兴趣呢？那不能不承认，是因为自己的生活里头也有过类似的不公正的事情，不一定是那么着眼的那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不公正的待遇，我们的社会的不公正的问题，他们很多人也注意到了，所以听到铁链女，他马上有一种同感，通过那个经验，我发现我这儿的一些不满，这种反应多。所以呢，我觉得铁链女的出现跟冬奥出现在同一个时候，是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我刚才的问题，有的价值观是党的价值观从上往下，有的是从日常生活共产党绝对不欢迎想压制的一些故事。铁链女的故事出来的是官方，当地的官方做了一些解释，老百姓不买账，又解释了一番也不买账，大概是第四次解释的时候还是不太买账，不相信官方的解释，完全是一种从下往上的价值观，而且很普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林佩瑞教授记录的第一部分，由志远播报。林佩瑞所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